好，欢迎各位网友收看我哋呢个中共卖国史嘅系列。呢集咧就系第四集，咁啊何良茂同大家主持节目嘅。呢一集嘅内容咧就讲到呢个江泽民咧就有关将中国好大嘅土地就即系无条件咧就系喺一个秘密协议之下咧就卖咗出卖咗俾苏联嘅。咁啊呢件事喺香港最初即系以香港人身份以记者身份发现呢件事嘅。提出呢件事嘅人咧，就係一位知名嘅記者阿程翔先生。或者喺呢個時間，我哋先去邊睇睇程翔先生嘅介紹啊。
1949年出世嘅程翔喺香港大學畢業。1974年，程翔加入香港文匯報，歷任記者、北京站主任同埋副總編輯。2004年嘅10月14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同俄羅斯聯邦簽訂《中俄邊界東段補充協定》。確定了兩國之間長期存在爭議的黑核子島和阿巴該圖州稅歸屬。程翔在報導這件事件的時候認定當時的江澤民政府出賣了中國的國家利益。2005年的4月，程翔前往深圳取得前總書記趙紫陽在軟禁中的手稿，在出境的時候在深圳被國家安全局逮捕。中国政府随即指控他为台湾情报部门工作。香港记者协会对中国方面的举动提出抗议，港人成立了声援程翔的组织程翔事件关注组。2005年的8月15日，在经过几个钟头不公开的庭审之后，程翔被判有罪，后来他被判处入狱5年，剥夺政治权利1年。程翔不服上诉，却被北京高院驳回。2008年2月4日在被监禁3年之后，程翔获得假释回到香港。
睇完片之后咧，大家对阿程翔先生有啲认识咯啊！咁啊，佢系都系何良茂嘅朋友嚟嘅，系香港知名嘅新闻工作者。咁啊，喺呢个时间我哋要请翻出嚟阿程翔先生嘅。程翔你好，
你好，阿茂叔，
系
各位观众好
啊！今日咧就系想请你讲下啊，即系有关江泽民卖国史。呢个卖国史咧就系将中国嘅土地就卖咗俾啦个，唔系卖咧，直头就送咗俾啦个俄罗斯，即系以前咧就系苏联啦。咁我想问下咧，你而家现在你系身在何方？好多网友未必知嘅。
哦，我而家系喺美国。
系。咁啊，你而家嘅身份系点啊？喺美国系唔系游客啊嘛？
唔系，我本来系嚟开会嘅。
系。
咁啊，开会之后咧，就 COVID-19 好嚴重，就呢個兩邊都閉關，啲飛機全部停曬。咁而家我就係喺呢度等下，睇下呢個最後呢個疫情嘅情況係點樣呢，我先至即係決定下一步嘅去向咯。
系都系2020年，即系大件事啦，都系疫情令到你滞留喺美国。我想问下，当初咧，你点样开始关注有关即系一条条约叫做《中俄边界东段补充协定》嘅咧？啊，基于咩原因你发现呢个条约系牵涉到个大问题噶？程翔，
嗱，其实咧系好早已经系有啲疑问，疑问系咩咧？疑問咧就係喺呢個80年代初，當時咧就係北京咧開始考慮咧收翻香港。收翻香港嘅時候咧，即係香港當時嚟講咧係絕大多數人咧都唔同意，即係呢個即係回歸中共嘅，因為大家好。可以好理解，香港着緊一半嘅人口係逃避共產主義災難而走到嚟香港嘛。咁一聽到話要回歸翻去共產主義呢個母體嘅時候咧，自不然咧就大家都好即係好擔心。咁當時咧就係、是、明報嘅社長查良鏘先生咧就寫咗一篇文章，就話中共都冇向蘇俄係索償翻，即係一大片領土。點解呢個香港咁細嘅地方就一定要收翻咧？咁樣咁咧，當時咧阿查良鏘呢篇文章出咗嚟嘅時候咧，我冇機會睇，因為嗰時咧已經係喺北京作為文匯報駐北京嘅記者。咁啊，但係咧，當時外交部咧就有人嚟揾我， 就问究竟查良镛先生是何许人也。咁嗰阵时咧，其实国内咧即系金庸嘅小说唔流行嘅，1980年代初唔准金庸小说入去噶嘛，所以大陆好多人唔知查良镛系咩人。咁就问我查良镛究竟系咩人？佢点解要反对即系中国收翻香港咧？咁样咁我就介绍啦，个查良镛先生就系明报嘅社长咁样。咁啊，跟住咧，我问佢咩事咧？咁对阿查生咁有意见。佢话查良镛先生咧系为我哋中国外交部咧系做造成一个大难题。咩难题咧？佢话佢呢个问题，即系话点解对香港豆丁咁细嘅地方，就一定要即系收翻，而对呢、這个被苏俄占领嘅大片领土，就可以即系唔理，束之高阁咧咁样样。咁我哋咧，佢话外交部咧为咗要反驳阿查良镛，就组织咗全国最优秀嘅、最资深嘅史地学家、边境地理专家嚟开会，就希望咧能够揾出一个理由嚟驳斥阿查良镛。咁但系咧开完会之后咧，即系已经集全国史地边境嘅史地专家开完会之后咧，都觉得咧系冇法子驳到阿查良镛。咁点办咧？咁就外交部呢个朋友就同我讲，唯有咧就请邓大人咧嚟出面去摆平佢啦咁样。咁所以我就有印象啦，我就好记住呢样嘢，即係我就好有兴趣阿邓小平点样去摆平阿陈元。咁果然呢就冇几耐呢，我就见到呢阿邓小平呢就邀请查良镛去北京访问，而且呢係设家宴嚟款待阿陈。咁自此之后呢，查良镛就唔再提边境呢个问题啦，唔再质疑点解豆丁咁小嘅香港中共一定要收返，而呢个150万平方公里嘅领土呢就可以轻轻放过。
邓小平同阿查良镛嗰个即交往呢，大家知道係改变咗查良镛嘅态度啊。咁呢样嘢係点样令到你啊，引起你对于即係过去苏俄时代或者俄国时代喺中国攞到个土地，然后又联系到江泽民即係出卖呢一个大片土地，嗰、那个机缘巧合喺边度呢？
我知道查良呢件事之后呢，即係外交部係曾經係想駁佢唔掂嘅，即係顯然家就冇理據啦。咁所以我就從嗰個時候開始咧，我就好關注中共係點樣去解決呢個問題。咁咧就係1986年，蘇聯咧就係戈爾巴喬夫咧係上台之後咧，佢開始釋放一啲信息，話願意同中共咧係即係和好。中蘇兩國係曾經係好嚴重對峙過，咁甚至乎打過一場仗，咁啊珍寶島事件。咁咧1986年阿戈爾巴喬夫即係呢個上任之後咧，釋放信息願意改善關係。咁好快咧就係中方咧亦都係同意咗咧改善關係，就開始討。喺改善關係的過程之中咧，一個最大問題咧就係嗰個邊界點樣定。咁我就係當時就一直就好留意個邊界個談判。咁但係咧，我作為記者，我又關注邊界嘅談判，但我完全聽唔到半點有關邊界嘅談判嘅進展情況。由1986年開始，一直到1997年，當時葉利欽嚟北京同江澤民簽咗一個中蘇嘅首腦會談嘅聲明，突然入面咧就發覺話咧已經係兩國已經解決咗呢個中蘇邊界東段嘅呢個協議啦，咁啊仲會要話圆满地解决了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 咁呢句说话咧，呢句就系话圆满解决历史问题咧，就令我好刺激啦。即系话点解？即系大家知道，即系呢个边界问题系两国一直以嚟系冇法子倾掂嘅。咁由1986年开始倾边界问题，到1997年签呢、这个首脑宣言嘅时候，成十几年。我作为记者，我冇法子知道嗰、那个谈判嘅内容，突然间会爆出话已圆满解决，咁我所以我就会开始就去注意呢个问题啦。
系咁到咗97年之后咧，你都知道香港回归咧，咁点解又拉到去江泽民嗰个关系咧？因为呢件事咧，我哋发现即系咁大片土地失去咧，即系永久失去啦，而家睇嚟就同江泽民有关嘅。咁你可唔可以讲下你喺咩机缘巧合之下睇到嗰个资料？但同江泽民拉上关系。
其实呢我在被拉之后呢，即是他们审讯我的一个重点都是说我为什么知道这件事。咁我觉得他想知道第一是哪个泄漏出这个条约出去啦。第二他想知道是不是反江泽民的人透露这个信息给我。即是同埋咧，即係佢仲想知道係咪有我受到外國嘅唆擺，要嚟呢個講呢個問題。咁所以咧，我從佢哋審我嘅過程之中咧，即係佢哋係好關注，即係第一，我哋得到呢個信息，因為國家機密；第二咧，係咪反光嘅人俾我嘅；第三，係咪外國去美國啊或者咩策反？即是想话你放啲消息俾我嚟拆反。咁我话唔係，我完全冇内部嘅资料。我只係凭我对历史嘅认识。点样话对历史嘅认识呢？咁我就同回答嗰啲审我嘅人。我就话呢，即係我知道自从苏联即係呢个成立咗呢、这個社會主義國家之後咧，佢係曾經有三次發表呢個政府嘅聲明，清清楚楚講到話會歸還沙俄時代從中國攞走嘅土地。咁我呢度咧就抄翻曬嗰啲宣言出嚟啦。第一次宣言咧係1919年7月25日，佢話咧。即係蘇維埃政府咧，會把沙皇獨自從中國人民那裏掠奪嘅一切交還中國人民以後，立即建議中國政府就廢除1896年條約、1901年北京條約、1907年至1916年與日本簽嘅一切條約進行談判。咁啊，佢呢個宣言有講到好清楚。放棄沙皇從中國攞走的滿洲和其他地區，放棄1900年義和團起義所付的賠款，這個是第一次對華宣言。跟住第二次對華宣言呢，就在第二年亦都很清楚地說是廢除以前和中國訂立的一切條約。那他的這個宣言的第一條就是说苏联宣布以前历届政府同中国订立的一切条约全部无效，放弃以前夺取中国一切领土和中国境内的一切俄国租界，是很清楚的这个宣言。第三次宣言呢就是1923年。但这次宣言呢是只是重申回前两次 的宣言。咁跟住呢就到了1924年了。这个24年咧，大家签咗一个叫做《中苏解决沿岸大纲协定》，其实咧即系建交宣言噶啦。因为建交宣言咧，就喺第三条嗰度咧，就话中国政府与帝俄政府的所订立一切公约、条约、协定、议定书、契约概行废止，即系话喺沙俄时代签嘅所有嘢全部废止。咁所以咧，即係換言之咧，係好清楚，蘇聯咧係準備放棄曬沙俄嗰啲 從中國攞走嘅土地嘅。嚇，呢個係一個好重要嘅歷史知識。
係，你講嘅歷史知識咧，其實亦都牽涉到，特別係1924年所謂中蘇建交咧。就當時是蘇聯的新成立的政府沒幾年就準備跟這個中國的即國民政府即那時叫北洋政府就建交是不是那些都是屬於中共建政之前的正常那現在建政之後人們在民國時代、啊、即是廣義民國時代都說要放棄這些沙俄時代跟中國跟這個其實跟滿清簽的不平等條約為什麼到了你中共執政之後呢反而人哋都話唔要啦，咁你又即係唔係攞翻，仲要雙手奉送出去？那個最關鍵嘅嗰個你自己嗰個資料最刺激你係邊一樣嘢咧？
嗱、啊，即係我都話審我嘅時候咧，佢就好着重想搞出揾出邊個即係泄露國家機密啊咩咁樣。咁我就同佢講，我話冇，我唔需要。我唔需要攞到你哋國家機密，我已經知道你哋係出賣咗，即係放棄咗領土。我唔好用出賣啦，就係放棄領土啊。咁咧，因為假如即係我哋知道，如果要談判新嘅邊界條約嘅時候咧，你一定係要以1924年嗰、那個兩國建交嘅時候。蘇聯承諾歸還呢、這個呢啲領土俾中國，以嗰個建交宣言為出發點嚟談呢個新嘅邊界條約啊嘛，係嘛？你如果係以邊界現狀為基礎嚟談呢個邊界新嘅嚟簽個新嘅邊界條約嘅時候咧，咁你係咪即係等於承認曬以前？嗰、那個強以一個平等條約嘅形式確認。